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首先报告国际消息。巴黎检察官莫林斯说，警方星期三早些时候对伊斯兰激进分子嫌疑人进行了突袭，这些人正在策划新的袭击。在巴黎郊区进行的突袭星期三进行了7小时后结束，两人丧生，7人被捕。但是上周五巴黎恐怖袭击的涉嫌主谋仍然下落不明。莫林斯确认当局正在追捕阿巴伍德，他是摩洛哥籍，拥有比利时国籍。不过呢，莫林斯没有当即确认阿巴伍德是否在突袭现场，他说那个小组正在做行动的准备。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突袭结束之后不久说，法国与恐怖主义开战，不过他也警告不要反应过分，他说不能容忍排外反犹太人和反穆斯林行为。奥朗德呼吁民众让生活全面恢复正常，以示对恐怖分子的蔑视。他誓言加强安全措施，以确保一些受欢迎的地方重新开门。他说法国将仍然是一个自由的国度。莫林斯对记者说，星期三早晨的突袭之前，有人打电话通风报信，监视当局行动呢，也让当局相信阿巴伍德可能在圣丹尼。但是呢，那里离上周呢巴黎遇袭地点之一的足球场大约2公里。检察官办公室说，突袭的死者中包括一名引爆他身上炸弹背心的女子和另一名武装分子，突袭中还逮捕了另外7人。突袭的目标是市政中心的一个公寓。莫林斯说，当局正在确认相关人员的身份。伊斯兰国组织发布了一张照片，称那是上个月埃及西奈半岛上空炸毁一架俄罗斯飞机的炸弹，并说袭击那架飞机是因为莫斯科在叙利亚境内进行飞机轰炸。这张照片出现在伊斯兰国的英语网上杂志达比克上，照片显示了一个玉泉汽水的黄色易拉罐。伊斯兰国说内装简易炸弹。俄罗斯和西方调查人员得出结论，是炸弹炸毁了美捷的空客飞机，机上224人全部遇难。伊斯兰国之前曾声称对空难袭击负责，但是没有提供证据。这份杂志称，圣战者们最初计划炸毁一架属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对伊斯兰国武装人员进行空袭的美国领导的盟军国家的飞机，但是在莫斯科9月份开始对叙利亚打击效忠阿萨德总统部队的反对派武装发动空袭以后，俄罗斯客机成为目标。该杂志称，在俄罗斯做出轻率决定近1个月后，一枚炸弹被偷运上飞机，导致219名俄罗斯人和另外5人丧生。伊斯兰国说，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机场找到了一个破坏其安全的方式来安放炸弹。俄罗斯一家报纸说，当局认为炸弹是在飞机主客舱的后部靠近机尾的地方，而不是最初认为的行李舱里。尼日利亚总统已经下令逮捕一名前国家安全顾问，这名顾问被控呢盗窃了原本用于购买武器打击博科圣地激进分子的数10亿美元。目击者告诉美国之音，尽管有法官裁定达苏奇可以出国接受治疗，但是警方包围了桑博达苏奇位于首都阿布贾的住宅，不准其离开。达苏奇是前总统乔纳森·古德曼的国家安全顾问，古德曼被现任总统布哈里在今年3月的选举中击败。尼日利亚政府星期二表示，在2012到2015年期间，达苏奇炮制了价值20亿美元购买战斗机、直升机、炸弹和军火的假合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份报告说，根据伊朗和世界大国4个月前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伊朗已经开始削减其部分核发展项目，该项目可能会被用于生产核武器。然而熟悉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份报告的外交人员警告说，伊朗在继续使数千台离心机处于待命状态，这使得这些离心机能够很容易重新启用用于被禁止的武器项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美国政界人士反对叙利亚难民的重新安置计划，表示他们的言论与美国价值观背道而驰，可能会成为伊斯兰国组织招募工具。自从上星期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之后，一些共和党人呼吁暂停叙利亚难民的重新安置计划，或只允许基督徒难民进入。国际要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表示，美国将欢迎俄罗斯在叙利亚更多的致力于打击伊斯兰国，而不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面对共同恐怖威胁，可能使俄罗斯与西方再次走近，我们稍后为您带来专家的分析。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于11月17号到18号开始对中国履行禁止酷刑的国际公约进行审议，而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表达了对中国继续使用酷刑的忧虑。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关注正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 APEC 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星期三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中国停止再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填海造地的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虽然是个讨论经济和贸易的场合，但是在峰会召开前几个小时，在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举行的记者会上，奥巴马对中国在靠近菲律宾的南中国海海域填海造地活动表示关注。
我们同意有必要采取果断措施，降低紧张，包括承诺停止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进一步的填海、新修建筑以及军事化。
奥巴马表示，各方应和平解决有关争议，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支持菲律宾根据国际海洋公约提交仲裁的决定。星期二，奥巴马宣布，美国向东南亚盟国提供2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向菲律宾提供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船。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都拥有主权，甚至包括靠近亚洲邻国海岸的水域。中国日报批评华盛顿最近挑衅举动侵犯了北京在南海的海上主权和安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讲话中没有直接提到南中国海的议题，不过习近平呼吁亚太国家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分歧。
我们要加强政策对话和协调，以亚太经合组织为平台，着力形成合力，要坚持以发展为中心，全力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和平环境，绝不让任何事情干扰亚太发展进程。
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宣称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拥有主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关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 APEC 峰会的相关的情况。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先后呢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致辞，两国元首都回避了敏感的话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呢正在马尼拉采访这次峰会，我们现在就接通李宝的电话，为您做连线报道。李宝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
你们好，听众朋友们。
我们知道这个奥巴马总统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这个今天都先后的致辞。那么，奥巴马总统致辞的主题是什么？另外呢，有没有涉及到人们广泛关注的南中国海安全议题？李宝，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哈，奥巴马总统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前一后啊，只隔了大概20分钟，30分钟左右，啊，在同一个场合致辞。那么奥巴马总统呢，这个致辞呢，他就用了这个机会，因为 APEC 峰会的组织者呢，只为奥巴马总统安排了一个正式演讲的机会。那么奥巴马总统呢，就利用这个唯一的机会，推动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并鼓励工商界的投资清洁能源。他没有在他的发言中提到刚才您所说的人们广泛关注的南中国海安全议题。那么奥巴马呢，在这个11月18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三呢，在 APEC 工商领袖会议上说， 他说投资清洁能源呢，不仅是一个能拯救地球的一个事情，而且还能够提高这个企业本身的这个盈利。那么他还在这个问题上呢讲到了中国，他说中国前些年呢快速的发展经济，没有对环境呢给予足够的关注。他并问这个在同台讲话的这个中国电子商务巨商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问他中国企业他能采取什么措施呢对付环境问题。那马云说，他说呢最近去北京出差哈，结果呢空气污染导致他的喉咙很疼痛好几天。马云说现在呢是大家停止指责，互相指责，开始呢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来应对这个一起应对环境变化和气候变化。
嗯嗯。那么呢，这个刚才那个李宝你也这个提到了，就是紧接着奥巴马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发言。那么他的发言主要涉及了哪些的议题呢？李宝。
嗯，对，习近平主席就在奥巴马讲话完了大概20分钟就开始在同一场发言。他呢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不光是这个清洁能源或者气候变化，他主要是围绕经济发展。他说呢，他用这个前所未有来描述目前中国经济的挑战。他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但是呢他这么讲，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仍然的良好。他呢希望亚太地区的这个投资者，因为他面对的是观众，就是亚太地区的工商界的领袖，希望他们继续看好中国的市场，把握中国经济改革对开放带来的商业机会。那么此前呢出席这个峰会的一些商贸官员呢还有企业专家们都企业代表们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呢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导致这个地区的经济和这个贸易出现这个下滑的倾向，甚至说本区域的上半年的贸易额已经比上年的同期呢下降了。那么刚才就是讲到有没有涉及其他一些议题，那么习近平在讲话中没有提及中国跟其他一些 APEC 成员国之间的海权争端，特别是跟这个东道主菲律宾的这个海权争端，没有提到这些事情。不过呢他这样留下这样一句话，他说各方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分歧，不要让任何的事情来干扰亚太地区的发展。他并没有具体提到是哪一些事情正在干扰这个亚太地区的发展。
嗯，好，那么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奥巴马尊重了这个 APEC 峰会东道主的安排，没有在正式的这个会谈当中呢谈及南中国海的议题。那么据您了解，他有没有在其他的场合讨论这个话题呢？李宝。
对，刚才您讲到就是说在正式的场合确实是没有，在演讲今天的演讲还有随后的讨论当中他都没有提到南中国海的安全局势，可能是考虑到这个东道主菲律宾的这个请求。那么奥巴马总统还是有机会在出席这个峰会的期间呢谈到这个事情，比如说他今天跟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举行的双边会谈就谈到这个问题。然后呢两人在联合记者会上，阿基诺总统呢这样的表示，他说在南中海行使航行自由权的行动应该继续下去。我们都知道这个行使航行自由权的行动主要是美国来做的，他还感谢美国为此做出的努力。那么此外呢，奥巴马总统也是在今天跟澳大利亚的新总理科恩布举行的双边会谈中也谈到了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那么此外我们都知道前一天呢这个奥巴马总统在菲里马尼亚之后呢就登上了菲律宾海军的一艘主力军舰。
嗯，
在这个军舰上他强调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是有承诺的，对南中国海航行自由也是有承诺的。
好，那么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好，谢谢各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尽管南中国海这个主权的纠纷不是这次 APEC 首脑会议的正式议题，但是呢菲律宾和越南两个国家的元首接着在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间隙在这个问题上展现了更多的统一立场。南中国海问题刚才提到了并不是这次峰会的正式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在马尼拉的报道。
菲律宾和越南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升格为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目的是加强两国在国防、贸易和海事合作等领域的关系。菲律宾总统贝尼格诺阿基诺说，他欢迎两军之间 积极接触与合作。他说
As seafaring peoples, we look to initiatives that will enhance our capacity.
我们都是航海民族，我们盼望着采取行动改善我们的能力，从而在我们的共有的海域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局势。菲律宾期待越南海军会开展更多友好访问，双方还计划在海警部队和渔政部门之间展开交流，合作伙伴关系还将加强经济与文化联系。在菲律宾、越南和中国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中国一直在修建人工岛。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在菲律宾总统府说，越南有着共同的关注，希望维持这一海域的和平与稳定。他通过翻译说，
我们还重申确保南中国海稳定、海事安全和航行与飞行自由的重要性，以及在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的基础之上解决海事纠纷的重要性。
根据海洋法公约的第一条附件，菲律宾在2013年提出仲裁案，对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海域提出的主权声索提出质疑，中国拒绝参与和接受仲裁。越南一直在密切地关注本案的发展。分析人士说，越南正在认真考虑是否也展开法律行动。马尼拉德拉萨大学地缘政治分析专家海德林说，共产党统治下的越南加强了和别国的联合演习活动，这也是在释放信号，表示河内正在对中国的大举行动采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海德林说，
讯息非常明确，中国的邻国正在开始组建一种非正式的联盟。
菲律宾和越南的双边会晤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后不久举行的。在领导人峰会召开之前，中国和菲律宾已经同意不在大会上争吵这个问题，并决定把相关的问题推到本星期晚些时候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上讨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继续是跟 APEC 相关的消息和报道。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星期三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正式的拉开了帷幕。在菲律宾总统阿基诺的带领下，亚太经合会议的21个成员国的领导人步入会议大厅出席开幕式。在现场采访的记者注意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以及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走在前排，但是阿基诺总统仅仅和巴切莱特不断的交谈，两个人谈笑风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任何的互动。在长达4分多钟的时间里，习近平一个人颇显孤独，尴尬地走在长长的红地毯上。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承诺要成为完美的主办国，并且在中国的压力下，在正式的议题当中不涉及极具争议的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而随着中国近年来的崛起，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在不断的上升。然而中国的日益强大也让它的邻国倍感不安，特别是在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领海问题上的强势声索，让中国的邻居对自身的安全和领土领海权益感到担忧。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东亚各国是否会优先的发展军事，购买武器装备，以求制衡中国在东亚的军事影响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在华盛顿的报道。
南加州大学韩国研究所以及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康灿雄表示，东亚不会有军备竞赛。康灿雄认为，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军费开支持续上升，中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并没有紧随中国的脚步增加自己的军费开支，从1988年至今在军费上一直保持平稳支出，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也没有明显提高。康灿雄表示，面对中国军费不断增加，东亚各国没有行动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在希望美国帮助他们对抗中国。
对这一现象显而易见的解释就是他们指望美国帮他们防御，他们自己就不用操心了。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话，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么说可能没错。
然而康灿雄认为，对美国来说，军事防御早已不是美国在东亚地区优先考虑的重点了。
美国在五年前就确定在东亚地区优先开展外交，其次发展经济，第三才是军事合作。二十多年来，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显著减少。1970年代，我们有50万驻军，当时是为了越南战争。到了1990年，就只有10万人了，现在只剩下7万人。
同时，康灿雄还表示，在东亚不太可能出现多极化，目前只有中国一极存在。他是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一场名为《东亚是否存在军备竞赛》的研讨会上发表上述言论的。尽管美国在亚太地区驻军不断减少，但美国仍然在通过其他方式帮助亚洲国家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国会前不久通过2016年国防授权法案，法案中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文莱、新加坡以及台湾一起列入了受美国军事援助和训练的对象国名单中。美国预计将花费5000万美元向这些对象国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训练。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新闻。法国警察星期三在巴黎郊区发动突袭行动，搜捕一名可能是上个星期五巴黎袭击案主谋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期间响起枪声和多次爆炸声。有关当局说，警方正在追捕摩洛哥裔比利时公民德尔哈米德·阿巴乌德，并将几个人围困在圣德尼的一间公寓里。在持续了几个小时的突击行动当中，至少有两名嫌疑人死亡，其中一名女子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警察逮捕了多人，至少两名警察受伤。而根据最新的消息，巴黎警察在最新的突击行动当中逮捕了七名嫌疑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说，美国将欢迎俄罗斯在叙利亚更多的致力于打击伊斯兰国，而不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奥巴马将伊斯兰国称之为头号威胁，并说一架俄罗斯客机上个月在埃及坠毁事件可能促使普京总统转移行动重点。伊斯兰国宣称对俄罗斯客机爆炸案负责，而普京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军方将加强在叙利亚的行动，让罪犯知道必定会受到惩罚。俄罗斯远程轰炸机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北部的据点拉卡发动空袭。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自从美俄就避免两国飞机在叙利亚上空碰撞达成飞行安全协议以来，这是俄罗斯首次在发动空袭之前向美国指挥官通报有关信息。库克还证实，俄罗斯宣称其轰炸机摧毁了拉卡的许多目标。其他美国官员说，俄罗斯海军星期二从里海发射了大约20枚巡航导弹，命中了拉卡城内及附近的目标。俄罗斯星期二得出结论，上个月在西奈半岛坠毁的一架俄罗斯客机是被一枚炸弹炸毁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誓言要对制造这场袭击的凶手复仇。普京说，我们会在任何他们可能藏匿的地方去寻找，不论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我们会找到他们，惩罚他们。普京并没有指明是伊斯兰国制造了这场空难，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对叙利亚北部由伊斯兰国自封的首都拉卡市发动了空袭。法国在上个星期发生巴黎致命袭击事件之后，对拉卡进行了空袭。伊斯兰国宣称对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和发生在巴黎的屠杀事件负责。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电话中同意就他们对伊斯兰国目标的袭击保持紧密的联系与合作。普京下令地中海东部的俄罗斯海军与法国海军像盟军一般的合作，同时给叙利亚海岸的俄罗斯突击部队增派了37架飞机。美国称，俄罗斯在拉卡进行了大量的空袭，可能包括从海上发射巡航导弹和出动远程轰炸机。美国国防官员表示，美俄都在叙利亚实施空袭，基于两国达成的一项协议，俄罗斯军方在轰炸之前通知了美方。 俄罗斯自今年9月开始在叙利亚发动空袭，以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而美国及其盟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目标的实施空袭已经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另外，共同面对恐怖威胁攻击的威胁可能使俄罗斯与西方再次的走近。俄罗斯的媒体说，新形势为俄罗斯摆脱国际孤立与西方改善关系提供了机会。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在反恐问题上俄罗斯离不开西方，但是俄罗斯未必会因此大幅度的调整跟中国的外交。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星期三呼吁世界各国搁置分歧，组建广泛的联盟，共同对抗恐怖主义。正在菲律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当天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互联网媒体报纸的社论说，俄罗斯客机被炸，巴黎遭到袭击，以及接下来的恐怖攻击的威胁，这些都为俄罗斯与西方联手共同打击伊斯兰国，以及为俄罗斯摆脱国际孤立处境提供了机会。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说，就如同二次大战时苏联、美国和英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纳粹德国一样，这次俄罗斯也应该同西方组成对抗伊斯兰国的联盟。独立报和商人日报都认为，法国总统奥朗德正在推动莫斯科和华盛顿组成联盟，共同对付恐怖分子。俄罗斯国际问题学者博伊科说，普京总统这次在土耳其参加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几乎所有的西方大国领导人都举行了会晤，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而英国一个星期前还宣布俄罗斯是主要威胁。从各个方面，现在都传出了越来越多的积极信号，推动俄罗斯与西方改善关系。而另一方面，2001年911袭击事件之后，俄罗斯当时是美国所领导的国际反恐联盟的重要盟友，但是到3年4年之后，双方关系就开始变冷，直到今天跌到最低点。而且乌克兰问题并没有从议事日程上被撤销，所以不要指望俄罗斯与西方能够立刻走近。
维
克说，我想双方关系完全恢复到乌克兰危机之前的水平不太可能，因为分歧太大，双方走得已经太远了，西方也不想撤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仍然在保持对俄罗斯的压力。尽管欧洲领导人同普京见面，但至少对今天的欧洲执政精英们来说，他们不会因为反恐这个共同的话题而改变对俄罗斯的立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改善将是一个缓慢和较长的过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表示，俄罗斯客机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被炸是对俄罗斯国家的攻击行为。克里姆林宫已经承认，这起造成包括24名儿童在内的200多人丧生的空难是一起恐怖攻击事件。俄罗斯星期二首次出动多种型号的战略轰炸机，从本土出发发射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普京总统说，空中打击将会加强。他还下令在地中海的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与正在前往那里的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协调行动。普京要求在地中海为叙利亚军事行动提供支持的俄罗斯海军把法国军队当成盟军看待。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同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立场一致，双方的分歧仅集中在一些战术性的细节问题上，但是他强调俄罗斯在叙利亚将不会出动地面部队。俄罗斯中东问题学者舒米林说，只要俄罗斯真的反恐，真的打击伊斯兰国而不是叙利亚的阿萨德的反对派，西方就会欢迎俄罗斯加入到反恐联盟中。虽然在如何对待阿萨德的问题上立场分歧，但为了对付伊斯兰国这个共同目标，双方有达成妥协的可能。俄罗斯亲西方的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领袖亚夫利斯基表示， 恐怖主义才是俄罗斯的真正威胁和敌人，而并不是北约、西方和乌克兰。俄罗斯只有加入西方领导的反恐阵营，才能保护自己的安全。但是他承认，同西方再次接近意味着俄罗斯必须要根本改变目前的内政和外交，这对普京体制来说似乎不太可能。分析人士警告说，没有西方的帮助和合作，俄罗斯将会单独面对恐怖威胁。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但在安全和反恐问题上，中国帮不上俄罗斯太多的忙。学者博伊科认为，面向东方作为俄罗斯的长期政策不会因为恐怖威胁而调整。博伊科说，我看不到俄罗斯大幅调整外交，放弃转向东方，掉头面向西方的可能。同911事件后俄罗斯的做法相比，这次俄罗斯比较谨慎，俄罗斯会继续保持转向东方的这个趋势。普京总统在刚刚结束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同一年前相比，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的紧张程度有所降低。俄罗斯既面对东方，同时也面向西方，俄罗斯不会放弃同这两个方面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普京的许多批评者认为，俄罗斯的外交活动空间将变窄并趋于被动。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时没有考虑到可能遭受的恐怖袭击的风险。学者艾德曼说，如果不出兵叙利亚，那200多名俄罗斯乘客就不会丧生。学者梅里尼科夫认为，普京已经陷入叙利亚，只能走下去，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俄罗斯航空公司已经接到官方的建议，加强在47个国家机场的安全检查措施。一些安全专家认为，俄罗斯成为恐怖攻击目标之后，分散在国外的俄罗斯机构和各种设施更难于保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安全和情报部门高级官员警告说，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在巴黎进行的袭击大概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还可能有更多的袭击阴谋在酝酿当中。这种局面再次凸显出从叙利亚返归西方国家的外国战斗人员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和巴布的报道。
袭击巴黎造成的伤痛依然没有过去，欧洲国家处于不安之中，一个问题徘徊不去，是否有更多的外国战斗员已经返回西方国家，要以伊斯兰国的名义发动袭击。在欧洲，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新美国基金会的斯特曼说，来往于叙利亚的战斗人员比在巴黎从事恐怖袭击的人更多。
去叙利亚的人更多，从叙利亚回来的人也更多，他们所利用的成熟的圣战网络也更多。
专家们说，现在还没有人能拿出一个心理特征描述，可以反映可能成为伊斯兰国外国战斗员人的特征。对那些回来潜伏的人，当局更是没有了解。支持伊斯兰国的西方战斗员，男子平均年龄为25岁，女子为21岁，其中1/3在互联网上的圣战论坛上非常活跃，80%以上参加了伊斯兰国组织。
伊斯兰国的吸引力不像一开始那么大了，我们从情报上已经看出了这一点，但对一些人还可能有吸引力。
美国情报部官员担心，这种吸引力还相当大，这种吸引力结合伊斯兰国的机动灵活，有可能有助于该恐怖主义组织在西方国家发动更多袭击。另一方面，在巴黎发生袭击和伊斯兰国据信在埃及炸毁一架俄罗斯客机之后，俄罗斯和法国加强了在叙利亚的攻袭。一个问题依然存在，更多的火力是否能阻止伊斯兰国在未来发动袭击？华盛顿的近东政策研究所的塔布勒认为不能。
我认为法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将加强打击行动，但这种问题不能靠轰炸解决。
奥巴马政府表示，必须是当地武装而不是俄罗斯、法国或美国武装才能将伊斯兰国赶出叙利亚。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巴布，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带来一组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所做的报道。巴黎恐怖袭击中有枪手，随着叙利亚难民潮混入欧洲， 美国一些州的州长表示，为了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而反对接纳叙利亚的难民。对此，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说，拒绝接纳叙利亚难民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杨晨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土耳其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对于反对接纳叙利亚难民的人说，
这不符合美国文化，这不反映我们的价值观。
巴黎恐怖袭击中，至少一名恐怖分子是作为难民来到欧洲的，这在美国也引起了极大反响。德克萨斯、阿拉巴马、密西根等十几个州表示，他们将暂停或限制接纳叙利亚难民。德克萨斯州长阿伯特说，德克萨斯将拒绝叙利亚难民进入，因为
联邦政府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他们无法分辨恐怖分子和真正的难民。
爱奥华州长布朗斯塔德承认，这是一个联邦项目，各州可能没有权利拒绝，但是他说，
我和其他州长一样，在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对于我们自己公民的安全和福祉感到担忧。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参议员建议，美国应该只接纳基督教难民，
难民应该到中东穆斯林国家定居。
另一位共和党参选人本·卡森虽然不支持使用宗教为接纳标准，但是他说，
我们应该使用价值理念来作为标准，我不赞成接纳那些反对美国理念的人。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美国到目前为止接纳了2000多人，不过奥巴马政府计划在今后一年接纳大约10000人。目前各州的反对态度可能会影响计划的执行。针对巴黎袭击后人们对恐怖分子冒充难民的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扎里克星期一说，各国应该继续给予叙利亚难民同情和支持。
可以理解各国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保护自己公民不受恐怖袭击，不过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本来就在逃避暴力的难民身上并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
巴黎恐怖袭击后，一些欧洲国家对于大批难民涌入也表示安全担忧。
在国会的一个记者会上，几位亚太裔国会议员和两位曾经被指控为间谍的华裔学者呼吁美国司法部调查华裔是否遭到不公平对待。有国会议员担心，针对美国华人的间谍案形成了一种模式。美国司法部长回答质询的时候表示，族裔背景不会成为被调查的根据。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杨晨未知长晓的报道。
华裔学者奚小新和陈霞芬最近被指控为从事间谍活动，后来政府撤销对他们的指控。曾经在美国联邦政府国家气象局任职的陈霞芬被指控下载敏感资料提供给中国政府，后来政府对他的指控虽然撤销，但没有恢复他的工作。陈霞芬说，他的诉求是希望政府承认对他进行了错误指控。
如果他们错了以后，他们应该改正，他们没有理由不让我回去上班。
奚小新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天普大学教授，他被指控将美国敏感设计图交给中方。奚小新说，他希望
就是通过这件事情能够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在别的人的身上，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希望。
美国国会一些亚太裔议员说，美籍华人越来越频繁地被当作间谍遭到起诉。来自加州的华裔民主党议员刘云平说，
If it was just one case，
如果只是一个案件，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错误，但如果是很多案件，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模式。
亚太裔议员团主席民主党议员赵美心告诉美国之音，他希望司法部能够解释
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无辜的美国公民身上，因为他们是华人吗？
在星期二的一次听证上，赵美心议员向司法部长林奇提出了奚小新和陈霞芬的案件。
这些案件出了什么错误？你们在内部，尤其是针对联邦调查局，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司法部长林奇回答说，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说，司法部绝对不会根据族裔或出生地国家而对某个人展开调查。
不过林奇说，目前他无法评论奚小新和陈霞芬案件的细节。奚小新和陈霞芬都表示，虽然他们经历了许多挫折，不过他们对美国的体制仍抱有信心。
他们也鼓励其他人遇到不公平的时候要站出来为自己发出声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一行最近走访了中国，包括香港和西藏，而他们的西藏之行尤其受到外界的关注。中国媒体报道，在报道当中强调美国国会议员赞扬西藏在维护宗教自由等方面取得的进步，但是佩洛西议员星期二举行记者会说，他们与中国官员会面的时候提到了达赖喇嘛等敏感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佩洛西星期二与这次和他一起访问中国的其他六位民主党议员在国会举行记者会，针对他们的中国之行进行说明。此行最受关注的是他们对西藏的访问。佩洛西说，
中国政府花费大量资金把那里的寺庙修建得非常漂亮，不过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里的孩子在想什么，他们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还有西藏文化的传播。
佩洛西说，代表团这次还和中国政府官员就达赖喇嘛交换意见。
我们了解到，如果中国承认达赖喇嘛支持自治而不是独立，那么问题可能得到解决。
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媒体报道说，佩洛西高度评价西藏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中国政府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但是报道并未提到佩洛西一行谈到达赖喇嘛及国会议员对西藏人权和宗教自由的担忧。有记者问佩洛西是否赞扬了中国对西藏宗教自由的保护，佩洛西并没有多做解释，只是说，
我觉得你要考虑一下新闻来源。
代表团成员之一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麦戈文议员告诉美国之音，
不要相信中国媒体说的，佩洛西议员刚刚已经澄清了他所关心的问题，西藏宗教自由与人权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议题，我们希望这次访问是一个新的开端，有助于我们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
麦戈文议员说，希望以后中国允许美国在拉萨设领馆，允许更多美国议员和媒体访问西藏。
第三，重新开启与达赖喇嘛对话，解决存在已久的西藏自治、宗教信仰、文化和传统等问题。
美国媒体还关心美国国会代表团行程是否受到限制，他们看到的是不是真实的西藏。代表团成员罗文萨尔议员说，让他惊讶的是有大约30个保安人员跟随着他们。
我们花费了一些时间才和他们建立了一些关系，告诉他们请给我们一些空间，我们到这里要学习，要和当地人交谈，我们尊重你们的工作，但是要给我们一些自由空间。
代表团在西藏颇有收获，用麦根文议员的话说，
有事先安排的，也有事先没有安排的。
佩洛西议员承认这次行程受到很多限制，比如他们参观的民居非常漂亮，但是他说不能确定这些是不是真的民居，因为他看不到墙上有家庭照。不过他说即使受到一些限制，但最重要的是
We were there.
我们到了西藏，我们亲眼看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了解情况，然后做出判断，根据我们的判断，未来将朝向正面的方向推动。
美国国会代表团是出发之前才得知中国政府批准他们到西藏。中国表示这次访问是美中正常交流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于11月17号到18号开始对中国履行禁止酷刑的国际公约进行审议。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C 表达了他对中国继续使用酷刑的忧虑。这个委员会主席、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中国广泛而且惯常使用酷刑，证据确凿，国际社会应该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在审议中向中国高级官员提出了中国警察及监狱普遍使用酷刑等问题。 CECC 还特别关注中国政治犯和宗教囚犯受到的酷刑对待。该委员会共同主席、 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提到了为法轮功和基督教徒辩护的律师高志胜。卢比奥说，高志胜经历了极大的身体和精神的伤害，包括脸上遭到电棍殴打。两位主席都敦促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向中国政府就这类的问题施压，促其进行必要的改革，消除酷刑。CECC 是美国国会立法成立的委员会，监督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并且向美国总统和国会递交年度报告。而另一方面，广州公民张六毛近期在看守所里边离奇死亡案的律师星期二发表致最高法及广东广州两级检察院的律师意见书，要求彻查死亡案，进行异地尸检及司法鉴定。同时在近两个星期之后，张六毛的家人和律师星期一终于获准见到遗体，观察到遗体全身有伤，质疑属于非正常死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受张六毛家人委托的广西律师谭陈寿10月17日发表致最高法院及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检察院的律师意见信，就43岁的广州公民张六毛自8月15日因刑讯滋事被刑拘，在侦查羁押期间死于广州三看的事件，要求对该案进行异地尸体检查和司法鉴定，以寻求彻底的程序正义，定分指证，平息全球舆论疑问。意见信表示，律师陪同张六毛的妹妹张七毛、姐姐张五洲等家属10月16日到广州市殡仪馆确认查勘张六毛遗体，律师和家属现场看到遗体表征疑点重重，包括右脚脚裸处有脚镣深痕，左脚小腿有2条10多厘米长的明显淤青的疤痕，有胶布贴过的痕迹，左小腿腿毛被刮，腹部全部淤青，肛门便血，左手手背明显红肿，没有看到针眼，胸部明显几块血痕，有长方形有弧形，右手臂有创伤性伤痕，10个手指淤青，10个脚趾苍白，枕部有明显痕沟，枕头处都是血，脖子后背显红色，嘴巴张开很大，口腔嘴唇有血迹血疤，右肘内侧下方2厘米处有大块肿块，旁有深窝，左腿小腿有黄色条状显出淤青，右耳下方有创口淤血。意见书表示，基于遗体存在诸多疑点，涉案看守所、办案机关、医院均需提供扎实的证据自证清白，否则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行政、民事赔偿责任，因此要求与张六毛死亡相关的这些部门提供有关张六毛的原始资料，并要求司法检察当局彻查张六毛死亡案涉及的公职人员玩忽职守、刑讯逼供、滥用权力等违法犯罪行为。从11月14日凌晨被告知张六毛死亡的家人张七毛和张五洲，在经过多日不断的交涉和抗议后，11月16日终获在律师陪同下查看张六毛的遗体。对外使用张维楚名字的张七毛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约1个小时的检视遗体过程中，发现张六毛全身多处伤，更质疑生前受过虐待或酷刑。张维楚说，
从我手上拿到的病历的资料以及就看到遗体的那些情况的话，现在更加高度的怀疑是经过刑讯逼供，然后在被打之后就是抢救的方向错了，然后出现那个身体衰竭死亡的咯。
张维楚表示，有关当局多次哄骗家人，双方达成的查看遗体协议中，对方答应可以拍照摄录，但他们到殡仪馆后被要求交出手机，双方出现争议。在协调后，官方答应会遵守协议，官方拍照摄录后给家人一份复制视频材料，但事后又反悔。张维楚说，
他们之前答应我们是可以拍照登录的，结果进去的时候他要求我们都把手机那些东西都交上去了。他们说他们拍了给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开头都不肯拍照，结果我们发现那个疑点太多了，坚持要拍照，然后就为这些事情吵起来了嘛。结果拍了照之后，看完了之后，他那个东西又说不能给我们了，我们现在手上就没有那个证据。
张维楚还表示，他们查看遗体时，在场的广州市公安局的法医对于家人提出的疑问态度蛮横无理，叫他们滚出去，说这是他的地盘，他们没有资格在这里，让他们能这样看已经是破例了。他说
法医还在那里说哎呀，那都是正常的啦，在押人员的话上那个手铐脚铐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然后意思说我们家属很那个，很没有良心啊，怎么怎么的，让我们进到那里面去看，还那么大的意见啊，这里要看那里要看的，叫我们滚出去。
记者星期三致电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警务督察的电话无人接听，案件管理中心的人员称不能接受外人查问案件。此外，张维楚还表示，广州法医的态度让他们怀疑国内法医或者第三方尸检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因此希望探求一下能否找到国际上或港澳地区的法医参与尸检。他说
从近时的那个法医态度来看的话，国内的法医过来第三方尸检的话，估计都很觉得到一个公正的处理的了。如果说国际上面的不容易的话，想看看能不能香港澳门那边的法医相对来说公信度高一些，他不会轻易的给那个公权力背书啦，找不找得到就是说那方面的法医或者愿意出来担这个责任的。
张维楚强调，鉴于家人见到张六毛尸体上伤痕累累，可能属于非正常死亡，因此已经授权谭陈寿律师向广东省检察院提交控告书，控告看守所的正副所长和数名职员以及广州公安局局长等人的相关责任。而谭陈寿表示已经提交了材料，当局说会按程序走，但不能确定能否获得立案。张六毛在广州三看离奇死亡案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近50位中国公民11月4日晚发起成立公民监督团的网上联署，要求广州市公安局调查和澄清张六毛的死亡真相，联署很快就获得数百人的支持和响应。此外，据网上最新消息，目前已经有至少12位公民因关注张六毛死亡案而遭受打压，包括被从广州和深圳强行遣返回原籍。同时，国际特赦组织中文推特也呼吁中国当局必须对张六毛的死因展开独立调查，公正尸检，并将尸体归还家属。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美国时间11月18日公报向国会递交的年度报告书，在有关香港的部分内，委员会指出，香港在过去一年发生的多宗事件导致政治、新闻与学术自由每况愈下。该委员会还同时关注在中港两地的投资环境透明度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任静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11月18日向美国国会递交的年度报告书，记录了香港立法会在今年6月否决的政改方案，认为香港社会各界还没有就行政长官与立法会所有议席全面由直选产生做出共识。同时，香港的言论、出版与学术自由正面临着新一波的压力。报告书引用香港记者协会的报告，在过去一年，香港发生记者被袭击，传媒因为政治与经济压力而出现自我审查，并且对部分传媒实施杯葛及拒绝购买刊登广告。这些威胁与阻碍传媒独立报道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报告提及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因为前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被指支持属下教授发动占领中环而拒绝委任陈文敏担任副校长的风波，认为香港目前的制度使学术自由与院校自由面临挑战。 委员会同时认为，由于香港缺乏资讯自由法，导致香港政府档案无法完全保全，也令传媒缺乏公开渠道获得政府档案资料。委员会认为，香港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巴黎检察官莫林斯说，警方星期三早晨突袭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嫌疑人有能力策划新的袭击。莫林斯说，一个新的恐怖分子小组被破获，所有迹象显示他们的武器装备、组织结构和决心能够让他们发动袭击。突袭地点位于离上周巴黎遇袭地点之一的足球场大约2公里的地方。莫林斯确认，星期三早晨的突袭是在电话监听以及监视情报让当局相信巴黎袭击的主谋嫌疑人阿巴伍德可能在圣丹尼的一处公寓之后进行的。莫林斯没有确认阿巴伍德当时是否在城中心的公寓里，他说在圣丹尼的突袭行动中逮捕了8人，但是没有比利时籍的摩洛哥裔人阿巴伍德。他说呢，在公寓楼中被捕的人的身份目前还没有正式通知，但是我可以说阿巴伍德和阿布达斯兰不在其中。莫林斯对记者们说，调查人员正在设法确定在突袭中丧生和被捕人的身份。星期三长达7小时的突袭行动中有3名警察受伤，一只警犬被打死。莫林斯说，至少有2人被打死，不过没有给出具体数字。早前的报道说，有一名引爆身上炸弹背心的女子丧生，另外在废墟中发现的一具尸体上布满弹痕，无法立即辨识。伊斯兰国组织发布了一张照片，称那是上个月埃及西奈半岛上空炸毁一架俄罗斯飞机的炸弹，并说袭击那架飞机是因为莫斯科在叙利亚境内进行飞机轰炸。这张照片出现在伊斯兰国的英语网上杂志达比克上，照片显示一个玉泉汽水的黄色易拉罐。伊斯兰国说内装简易炸弹，俄罗斯和西方调查人员得出结论是炸弹炸毁了美捷的空客飞机，机上224人全部遇难。伊斯兰国之前曾声称对空难袭击负责，但是没有提供证据。尼日利亚总统已经下令逮捕一名前国家安全顾问，这名顾问被控呢盗窃了原本用于购买武器打击博克圣地激进分子的数10亿美元。目击者告诉美国之音，尽管有法官裁定达苏奇可以出国接受治疗，但是警方包围了桑博达苏奇位于首都阿布贾的住宅，不准其离开。达苏奇是前总统乔纳森·古德曼的安全顾问，古德曼被现任总统布哈里在今年3月的选举中击败。尼日利亚政府星期二表示，在2012到2015年期间，达苏奇炮制了价值20亿美元购买战斗机、直升机、炸弹和军火的假合同，这些物资从来就没有供应给尼日利亚空军。尼日利亚政府表示，他的办公室还签订了24亿美元的未履行合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份报告说，根据伊朗和世界大国4个月前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伊朗已经开始削减其部分核发展项目，该项目可能会被用于生产核武器。然而熟悉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份报告的外交人员警告说，伊朗在继续使数千台离心机处于待命状态，这使得这些离心机能够很容易重新启用用于被禁止的武器项目。星期三开始传阅的这份给联合国的秘密报告说，到本周为止，伊朗主要的核浓缩中心安装了有11308台离心机，这比10月18号核协议开始实施之前的离心机数量少了3000多台。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一些离心机也被从伊朗一个较小的设施中移走。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美国政界人士反对叙利亚难民的重新安置计划，表示他们的言论与美国价值背道而驰，可能会成为伊斯兰国组织招募工具。自从上星期巴黎发生恐袭之后，一些共和党人呼吁暂停叙利亚难民的重新安置计划，或者只允许基督徒难民进入美国。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